今天我们读经是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开始，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夫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偏体有蛇毒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扛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只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侧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那我们昨天我们是十六章是讲到七碗之灾已经全部倒下来了，神的审判也已经来临了。那再到后面耶稣再来，中间有这个十七章和十八章了。十七章主要讲这个，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淫妇和他的灭亡。那十八章也是讲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灭亡。那从经文第五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淫妇指代的就是这个大巴比伦。所以十七和十八章讲的差不多是相同的内容，只是不同的记述。那在第七晚 第七晚的最后，一个也是提到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十七、十八章这两章都是提到这个巴比伦。那这十七章的话，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哈，就是一到六节的话，就是在讲这个骑在这个朱红色兽上面的这个淫妇，淫妇五节告诉我们她是大巴比伦。那在这个旧约里面，整本圣经里面，根据不同的版本，可能你搜索一下，可能会大概有出现280次这个巴比伦这个词啊，它是仅次于耶路撒冷的。那它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是地理位置在那个幼发拉底河边上，它现在的位置位于在伊拉克那边哈。从这个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提到那个巴别塔，那巴别塔就建造在巴比伦这个城，后来就发生洪水，那洪水之后，这个巴比伦一直是用来指代就是反对这个神的这个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在旧约里面啊，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啊，我引用了一些经文，这个巴比伦它不只是一个城市，它在也是一种宗教文化，那在这个巴比伦这个文化、这个宗教里面呢，它是有天后，那天后呢，他会产下一个儿子叫那个塔摩斯，那也认为这个塔摩斯是个救世主，所以它也是一种文化。那再联系到我们今天十七章里面的第十八节，他提到说这个女人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然后又在前面提到说她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而且她是骑着那个兽。那这个众水在十五节又告诉我们，它指代的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结合这些，我们看这个大淫妇，它可能不单单指代的是一个国家巴比伦不是单一指代一个城一个国，它指代的是多国的所以它是可能是指代一种所有的就是象征着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个国家它也代表着这个撒旦的权柄和势力它也代表着其他的那种虚假的那种宗教的文化。那这个淫行啊、淫乱啊、可憎之物啊在十七章里面提到很多。在旧约里面，这个淫行通常都是与这个偶像崇拜密不可分的哈。那从经文第二节和第六节，我们也看到这个大淫妇她有两个这个罪行哈，一个就是用她的淫行来败坏这个世界哈。还有一个就是他怎样，他逼迫圣徒，他杀害圣徒他喝圣徒的血。到第二段的话是从第七节到第差不多十四节哈，主要来讲这个兽的这个奥秘，这个兽到底是什么，兽的真相。那在这个兽我们看到它是七头十脚哈，七头十脚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从海里面上来一个兽，那个兽也是七头十脚哈，它在这个七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所以这两个兽应该是同一个兽，只是这个兽可能就是更嚣张了哈，更猖狂了哈，而且这个兽提到多次，它是什么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又要沉沦的哈。那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解释，他为什么现今没有了呢？那可能是他已经被耶稣打败，或者是他被关进那个无底坑里面一阵子到以后才会被再放出来。那这边也有很多的非常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七头的解释十个脚的解释有许多哈。他第九节说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我看了很多，读了很多遍，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一段哈。那也记得牧师说，我们不明白的我就先放过哈，所以我就没有把重点花在怎么解释这个山啊、这个头啊、这个网啊哈。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点是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这个女人骑在这个兽上面哈， 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天使跟他说这个其实是驮着他的那个兽，所以看似好像女人在掌控那个兽，但其实这个兽、才是到后来反过来要操控这个女的哈。所以因为我们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十个角，就是十个王和这个兽后来和这个女人反目了哈，甚至想要甚至是把她杀害了，把这个女人杀害了，所以最后羔羊是会得胜哈。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的就是撒旦的势力最后是站立不住的啊，他们中间是会有内讧的哈。再到最后一段再说到这个大淫妇的这个真相哈，那他是对在十六节提到说他最后就被火烧灭，被兽和狮角打败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十七节也告诉我们是因为神的旨意，我们看到神还是操控一切的哈，他掌管一切操控一切。就像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大淫妇的她的这个必要受到刑罚，在这边也多次提到必要受到刑罚，这边的话她也必被打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提到三位女的哈，一个就是第十二章我们读到过的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的。还有就是第十七章我们提到这个大淫妇再到就是二十一章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心腹。那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是非常的淫乱心腹它是圣洁的。那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大巴比伦城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地方再到第二十一章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有一个新城的一个降临。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直到提到是教会是基督的奥秘。那这边这个巴比伦也是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兽的这个奥秘。还有就是这边提到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这跟我们启示录里面提到的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也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啊这个兽啊它有很多的就是对我们对主耶稣对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模仿，就是来混淆世人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我想了一个思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防备这个大淫妇及他的酒因为在第二节里面提到说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很容易来迷惑人所以我们如何来防备这个大淫妇及他的那个淫乱的酒那我们如何来在这个末后的世界如何来得胜。
好，谢谢小平姊妹很多很宝贵的这个观察重点比较那几个比较的很好到最后几章这个有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读这一章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小平刚才讲的那个读经的方法也是很好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搞不懂的有一些被称为奥秘可能到如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对应能够解释的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读懂的所以这一章我们要重点来看这个大淫妇有什么特点，怎么来识别辨别这个大淫妇的作为呢？大淫妇跟兽联合，大淫妇又跟兽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对比的这个可以对应的那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围绕这个大淫妇的特点第十七章给我们讲了很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看第十八章的第四节，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你既然识别出这个大淫妇的作为，巴比伦大城的作为，我们要从那城中出来。我们怎么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思想的方向和重点不要被太多的旁枝末节这些事情所搅扰 抓住这个主干来思考这一篇的信息哈。实际上十七章十八章是连在一起的哈，可以连在一起来读的。好，十七章十八章围绕着这个大巴比伦城和这个大淫妇啊，来讲到他的特点，以及呢他最终要受的这个审判哈。大巴比伦城和这个淫妇的特点是什么呢？对照第十八章第二节哈，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这是这个淫妇的特点啊。这个淫妇在巴比伦，每次圣经出现的时候，都是代表着一种属灵上面的怎么样，不是专一向神的哈，它是拜偶像的，是拜假神的哈。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要对付他们拜偶像的问题，拜假神的问题啊。因为之前先知一再的呼唤他们不要拜偶像，要专一的跟从耶和华神，就是带他们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的那一位神，真神。但是历史历代的哈，在被掳之前的百姓总是跟着周围的人去拜这个拜那个，巴利呀、亚舍拉呀等等这些的假神。所以最终呢，神允许他们被迁到这个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各国各族的这个偶像聚集的地方，各种的神庙在那里最多的地方。所以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让他们看到哈拜偶像的那种的污秽的光景，那种可怕的结局啊，神要审判的哈。所以从巴比伦归回之后啊，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拜偶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从此以后不敢再拜偶像了哈。所以这里讲说是鬼魔的住处，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哈，这是这个大淫妇的特点。那这个大淫妇当约翰看见的时候，第六节说约翰是大大的稀奇哈，这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哈。为什么约翰之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异象，没有这种的反应呢？而且天使也看出来了哈，天使就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哈。什么叫稀奇？稀奇就是约翰本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这种的场景，而且看到的出乎他的预料。这是在什么地方？在旷野，对不对？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大家还记得旷野，谁逃到旷野去呢？那个妇人，对不对？那个妇人生了男孩子之后，那个这个龙要吐那个水啊，要把它淹没，结果神就让那个地开了口，把那个水都吸进去了。然后这个妇人逃到旷野，这个妇人当时我们讲了代表什么？代表历世历代神所拣选跟随主的那些的信徒，神的选民，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借着以色列人哈，神的选民生出来啊，受逼迫被钉死复活升天，离开以后被提到天上以后呢，那地上的这个妇人就是代表地上的教会咯，应该是教会逃到旷野受神的保护，在那里不受这个龙和兽的这个逼迫。在旷野应该看到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纯洁的一个圣洁的妇人，对不对？但是呢约翰却看到一个大淫妇啊，怎么一个纯洁的妇人变成了一个大淫妇了呢？对，这个约翰就很稀奇啊，搞不懂了 啊为什么这个淫妇哈跟地上的君王，第二节哈，地上的君王与他相应，然后他穿的是紫色朱红色的衣服，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着金杯，很有钱，政治军事政治经济与这些地上的势力联合啊，骑着是七头十脚的兽，代表地上的政治的君王啊帝国呀啊，跟这些很有权势的君王啊打在一起啊，打成一团，然后呢带人去拜偶像，去拜假神。那这个淫妇和兽不一样啊，兽是直接这个灵界中的权势啊，这个淫妇本来是原先可以成为圣洁妇人的，但是他却选择跟地上的跟这个政治经济 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大淫妇就是天主教，天主教跟政治哈联合，自己也发了财啊，所以天主教就是这个大淫妇啊。那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他们会说三自教会就是大淫妇啊，因为很多这个来自于这个政府的逼迫是经过三自教会的啊，三自教会这个替政府哈、啊、去出卖这些真信徒啊，家庭教会啊，逼迫他们。在美国也要小心呢，某种政治的权势哈、啊、要利用这个基督徒，把基督徒变成他的票仓啊，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啊。那这种啊，任何政治的人物他背后都不是为了荣耀神、建立神国度的目的哦，他们都是在地上哈、啊、应许人发财，应许人这个可以减税，可以怎么样，是为人在地上得好处。当教会基督徒很热心的投入这种的政治运动，跟这种的政治势力结合的时候要小心，这不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哦。我们是纯一的归给神的圣洁的童女心腹。到第十九章哈，十七章十八章，大淫妇受审判之后，耶稣基督的心腹就要出来了，在天上羔羊和心腹要有一场的盛大的婚宴。大巴比伦城这个污秽的鬼魔的巢穴被审判之后，新耶路撒冷要降临。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是在天上，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专一的跟随这个圣洁的羔羊，是被杀的羔羊，在地上为他做见证，宁可在地上穷，在地上受苦，在地上被逼迫，也不能违背我们的主，也不能在地上去掺杂，把这个信仰和地上的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这是淫妇的特点，不专一的、纯一的对着她的丈夫，对着她的这个被杀的羔羊啊。所以这是在信仰上面的混杂掺杂啊，和这个为了求得自己的好处而做的妥协，这些都是淫妇的特征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很重要的提醒哈、啊。这是为什么到第十八章第四节哈、啊，主在天上呼唤，他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所以今天、明天我们都要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怎么出来？我们生活在这个政治的权势之下，我们跟这个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活在这一群人当中，怎么从这种体系、思想观念文化当中出来呢？成为一个纯一的、单单向着神的圣洁的心腹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方向。
我们小组啊，今天有很多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的解答啊。这个十七章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多淫妇、淫乱、淫妇、啊、真的是几乎每一节都牵扯到淫了、啊。淫就是色，就是不该有的。那可是呢，它会混乱我们，会混乱我们。一开始它英文是用 intoxicated 刚开始是沉醉、啊、沉醉最后 就不能自拔，就 有毒性，有伤害性。所以我们有一个姐妹讲得很好啊，所以这些敌基督啦，这些假先知啦，撒旦呢，刚开始呢是先有甜头，先给了甜头，到最后呢沉沦下去就是毁败、毁灭了，大毁灭。所以呢，我们做了对比啊，做了大淫妇跟心腹的对比。大淫妇呢，也就是追求力，生活败坏，逼迫信徒，有军事能力，缺乏道德的规范。那 versus 心腹呢？心腹是有蒙召的，是被拣选出来的，是忠心事主的，是为主做见证，为主献上生命，最后是得胜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得胜了，而不是从大淫妇世界的观点。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这个在第几节也看到有它的印记啊，这个第五节上 淫妇也有淫妇的印记。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说怎么样？归根究底呢，就是淫呢是多方面的，淫乱是多方面的引诱人。十四节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刚开始大家都是为利来结合，最后呢再为利来争夺，争夺什么？争夺最后的权。权是在哪里呢？创世纪的三章五节啊，撒旦曾经这样去引诱说，你吃分善恶的果子，你们便如神，便如神。所以我们小组的讨论是，我们要真正的知道啊，假的绝对不会是真的。那真正的需要呢，我们在世上真正的需要是真正的主，真正的主是有恩慈、有审判、有公义。分享完毕。
十四节讲的得胜啊，羔羊的得胜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我们了哈，同着羔羊的啊，怎么能够跟羔羊一起得胜呢？第一个，你要紧紧的跟随他哈，无论羔羊往何处去，我们都跟随他哈。同着羔羊的就是什么？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啊，三个形容词。蒙召，神给很多人呼召啊，但不是所有蒙召的人都被选上了啊。蒙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什么人被选上呢？就是你选择正确的回应神呼召，跟随神呼召的人。那个少年妇人啊，主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他是被召了，耶稣在呼召他，但是呢他却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没有跟随主的呼召，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啊。所以这里面讲的蒙召而且加上一个备选啊，就是说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听从神的呼召啊，跟随神的呼召啊，有忠心的啊，忍耐到底的啊，有信心的人啊，就必得救啊。所以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啊，这些的王很有权势啊，看起来很不可一世啊，这个地上好像都由他们掌权了，你这个时候依然忍耐，依然跟随，依然啊不偏斜啊，专心的去跟随主的时候啊，这个最终呢，这些人就必得胜啊，跟羔羊一起得胜。
哥罗西书里边有两句话，就是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是无数信徒的集合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新郎，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的新娘。使我联想到第十九章，有这今天十七章这里面讲大孕妇，到十九章第七节有提到心腹，这样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做什么样的新娘，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里边的大孕妇不是字面上的，单单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代表了一种假信徒、假先知，是很坏的。他一面假信主，同时呢又贪爱这个世界，受私欲、情欲的捆绑，不能自拔，只有最终成为孕妇，最终必受审判，被烈火烧尽。这十六节。另外呢，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是跟着羔羊，是真正蒙召的、被拣选的、有忠心的，必然得胜。这十四节。最终不但要倾倒大巴比伦，而要降下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教会要弃绝孕妇，而要做心腹，迎接到七晚结束的最后一刻羔羊婚娶心腹的到来。我们只有看清大孕妇的丑陋的污秽的真面目，第四节，和所要受的刑罚，第一节，才能够 爱慕心腹美丽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就是做什么样的新娘，我们教会包括我们每个信徒要努力去思考。
我是读到第六节的时候，约翰就大大的稀奇，刚才牧师已经谈到了，我就在想，约翰他被天使引领，要指示他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他怎么会大大惊奇呢？我再去看前面的五节，我就发现约翰他一心想看的就是这个大淫妇，其实就是代表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反对基督的联合体。本来是应该看他受什么刑罚，最后结局的，结果呢，一看看见个什么呢？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花枝招展的被那个兽驮着，他当然就是，哎，你不要看刑罚吗？怎么看到这一切？但是呢，在这前面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穿什么戴什么骗其有亵渎的这个名号等等这些显出来，就是叫我们信徒要看见世界上的东西，不过哪一方面，它都是在引诱我们要去注目它，要想得到这些世界上的什么财富了、名利了、权势了，就是在引诱人的。你要看见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它跟兽是联合的。所以我看了，天使就问他，你为什么稀奇呢？你要看见它的本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嗯，现今我觉得真的是末世越来越近了，如果我们还在想着这地上的这些事情，我怎么样子去啊 争取一点自己的利益啦，为这些事情去奋斗啦，我觉得眼光太短浅了。我们真正要看见神所指示我们的世界上的一切，最后很快都要被烧尽。我觉得下一章讲的就是一天之内他的灾祸要一起来的。我觉得要看见神的公义、圣洁，并且神的权威严和全能，这是我们基督徒现在要做的事情，要清楚，不要被这世界困扰了，一定要跟世界分开。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个大淫妇除了与地上的君王行淫之外，还有一种描述哈，就是这个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这是第一节就提到了哈，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那到后面就解释哈，这个众水是代表什么？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用这个众水来描述的啊。那大水一冲下来啊，那个势力是很大的啊。人这个身不由己就会被这个水给冲走的啊。真的是哈，这个全球化这个趋势哈，这个经济上的分工哈，政治各个国家之间的那种的联合，产生这种的潮流，这种趋势让人觉得非常的渺小啊，在这种的权势的底下哈。这正是哈这个我们今天的信徒要警醒的地方，要依靠主的地方啊，因为你看世界，你往外面一看呢，都是这种那样追求财富，人变得很忙，人变得这个一心想着地上怎么去这个得势得利啊，得权得地位得名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明星眼让人眼花缭乱啊， 这个时候如果不定睛在主的身上、啊、如果不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能力和眼光，让我们常常看到什么未来必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天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啊总是定睛在神的掌权宝座、这些事情上，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啊、抵御这种重水的压力、啊、重水带来的这种的冲击、啊、这种潮流、啊、才能专心的跟从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啊、回国探亲也好、啊、回去过年也好、啊、这个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啊、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的灵就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啊啊、每天我们都要再回到主的面前安静领受、啊、只是看到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灵里才有力量、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你把这一章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读的时候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是叫你的儿女们真正要忠心于你，而不能被世界所诱惑，使我们真是要脱离世界上的一切引诱，专心每一天读你的话，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向你敬拜歌颂赞美。主啊，使我们的灵真正完全归向你，活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战胜世界。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真正要向天父的儿女有见证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